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婚后
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会有问题。
哎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爱到永
远，爱到永远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预备的节目。现在呢，您收听的是由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中呢，跟大家谈到为什么要饶恕。因为很多朋友说，这个人本来是应该受惩罚的，但是却要求人家饶恕他，为什么呢？既然我们是受伤害的那一个，我们总应该还一点颜色给他看呢。是的，这是人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在基督徒来看，上帝他是为什么要我们学习饶恕呢？还有，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无瑕的，为什么他可以容许我们犯了很多的错，犯罪违背了他，但是他仍然欢迎你和我进入他的国度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有一位牧师呢，他做了这个牧师42年，他为人呢证婚也是42年。自从他做了牧师之后呢，就有人找他证婚。他说啊，在婚礼里面呢，我觉得说更多的训词，说更多的祝福，不如我告诉他们一段圣经的话，就是以弗所书4:32说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那他说这几句话比他所有的正道证婚的讲章更有力量。也从这句话里边呢，让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思考到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饶恕人。那首先呢，我想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。圣经的这段话，以弗所书4:32，这段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，他就是很直截了当的吩咐我们要彼此饶恕，要以恩慈相待，要存怜悯的心。这节经文很宝贵的，朋友们，你要把它记下来。不光是你在祝福别人婚姻的时候，也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生命中。因为这节经文所传达的真理，它其实就是实现美满婚姻还有和谐夫妻关系的一个秘诀。另外呢，饶恕也是上帝的本质之一。圣经上说，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。那就算我们都不配得，上帝仍以他真实的本质呢来饶恕我们，而且呢是完全无条件的，对不对？在十字架上，上帝最初 授予我们信用。每当我们犯罪违背他的时候，但是又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偿还我们的罪债。他应许饶恕我们490次，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上帝他为什么要我们学习饶恕？在人看起来，我们饶恕别人好像是给人一个恩典，哇，我饶恕了他，他不再被我记恨，他得着很大的福气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饶恕其实也是使我们得益处的呢？如果你不饶恕的话是怎么样的呢？不饶恕啊，就好像施肥在这个一颗毒草上面，或者是一个毒品的上面，一个毒根上。你像这些个恨恶、仇恨、仇视、报复来施肥，是不是让它滋长得更快呢？它越长越高，长出来就扰乱了我们，并且叫众人呢都沾染了这种污秽。那不饶恕的心总是怀恨的，在人的心里面呢就会萌芽窜生，然后越生越高，这些个有毒的东西越生越多的时候，就一点一滴地摧毁了我们的品性，摧毁了我们的表情，甚至摧毁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人说相从心生，是不是？一个态度很谦卑的人，一个态度很和蔼的人，你知道他的心里装的是什么。但是一个怒目相视的人，一个总是想报仇的人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让周围的人呢都会受到一些个困扰，没有办法接近他，甚至呢被他的言语行为刺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饶恕不只是使对方得益，更使我们得益。那我认识一个人，因为很多病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过世了。或许大多数人呢都会认为这是步入中年身体老化的一个必然结果，其实他只是中年哦，不是老年。那虽然我并不清楚医生在这个死亡证明上所写的死亡原因是什么，但是我想主要的原因呢应该就是苦毒。这个人之所以比预期的还要更早的去世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放掉许许多多的旧事，因为过去的一些伤害，过去的一些争执，使他变得心胸狭窄，很消极，又愤世嫉俗。他的毒根呢就好像那些个攀藤的杂草一样，攀附了他的整个心灵。那么不饶恕的这种心意呢也完全操控了他的生命。你也许会问，假使他愿意饶恕，难道他的身心就真的能得医治吗？一定会，这一点我绝不怀疑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生理影响心理，同样的心理的因素一样也会影响生理，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的状态，对不对？那么很讽刺的就是，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，那个做错事得罪我们的人，他反而无休无止地在折腾我们。那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忘怀某一个人带给你的伤痛。当你坐下来正打算好好地享受一餐美食的时候，却猛然瞥见那个人好像鬼魂一样地坐在你的正对面，或者你沿着路开车，却不由自主地幻想着自己正在与对方对话。你绝对要让他知道你不会让他好过。有的时候呢，更糟糕的是呢，我们的这种恨意呢也会把上帝把他拉在其中啊，我们心里面暗暗地希望上帝狠狠地修理他，或者是告诉他希望上帝把他送走。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败下阵来了，因为我们的思绪，我们的思想完全的被他左右了。一直到你愿意不恨他，把他抛开，愿意依靠基督， 基督的大能，饶恕对方得罪你的事。所以我们说，当我们被对方的错事，被对方的伤害占据我们整个的心灵，整个生命的时候，不饶恕其实也是在惩罚我们自己。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听过，也背诵过无数次的主导文，对不对？当中呢，主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那这一段主导文将圣经重复教导我们要饶恕的真理呢，说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们。假使你拒绝原谅饶恕你的配偶，你的另一半，那么你想想，这节经文也将会令你觉得不寒而栗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拒绝饶恕人，我们的心情和心灵呢，就被牢牢地锁在幽暗阴森的地牢里面。想要逃脱那可怕令人窒息的地方，就必须要打从心底原谅对方，也就是表示你愿意前嫌尽失，一切都变成没有了。他的一切对你的伤害，或者是对你的得罪，或者是你不愿意放手的要咬住他不放的一些问题，你全都要把它放弃，前嫌尽失，你的心就会完全的被上帝释放，那么这些苦毒才会从你的生命中离开。我们说上帝赦免人的恩典，听起来真的很难令人置信。无论我们怎么样说到饶恕这个课题，总会有人在问说，真的吗？你确定只要祷告，上帝就会赦免我吗？另一个人可能会说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被饶恕，或许那只是我的想象吧，不可能发生的。很多基督徒呢，日常的生活就是要劝勉那些个被困惑的人，就是要不断地提醒他们，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从不落空。接着呢，我们也会告诉他们许许多多上帝赦免我们过犯的应许。那首先呢，有一篇诗篇呢是特别好的，我很喜欢的，103篇12节，这里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上帝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你看，我们信实的上帝用这样的经文安慰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你不要怀疑，东到西的应许让我们常常都记得。现在我们想象一下，那可是一段无边无涯的距离，对不对？从东到西，连地图上也无从找到这样的空间。那还有一样呢，我们也要更深刻的认识上帝，就是我们的上帝啊，他不愿意记着我们的过犯，他选择不纪念我们的过犯。在一个经文里面呢，他告诉我们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那有些事情纵使我们难以忘怀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呢，却早已彻底的饶恕了。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寻求他的连续，他甚至不记得我们曾有的罪。那这种不记得是他愿意选择不记着我们曾有的罪。上帝的确是向我们如此表明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，很难在别人面前呢释放自己，因为自己做错了事，因为这种愧疚感呢会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在向我们控诉。那我们以为上帝是圣洁不可侵犯，我们的罪一定常常在他的面前像放电影片一样的不断的重复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当你我为过去曾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这些个态度，这些个行动，我们再一次愿意亲近神，愿意求他赦免的时候，他很可能会反问我说，你指的是哪一件事啊？真的，上帝一旦饶恕我们，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纵使在我们的情绪里边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的错事会控告我们， 会让我们觉得啊，我这样坏，我这样不堪，我这样罪大恶极，上帝不会再爱我了。但是上帝却向我们保证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。上帝呢，也给了一个应许给我们。这个应许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，您记得吗？他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他好像是一个去污剂，被耶稣基督一洗，就一切都变成白色的了。大家都有洗衣服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很多主妇都有洗衣服的经验，不小心将葡萄汁或者是将番茄汁滴在了一件白衬衫上，只有强效的清洁剂才可以除去这样的色斑。但是啊，你洗呀洗呀，仍然有一些紫色的红色的痕迹呢残留在衬衫上。然而上帝对我们的饶恕不像我们手里面的强力的洗洁精洗衣粉，上帝一旦饶恕我们，即使是微乎其微的罪，他的丑恶的污点呢也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任何的踪迹。还有呢，最后就是上帝要将我们的罪投入深海，这也是一个应许。先知弥迦记载了，当我们认罪悔改领受上帝的饶恕的时候，他就会怜悯我们。弥迦书七章十九节说，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上帝不仅将我们的罪扔到深海里面，他还会在岸边竖起禁止钓鱼的一个标示呢。那我们说大多数的人呢都会经历一段挣扎煎熬的时期，很难饶恕自己的配偶，直到我们带着我们的需求来到上帝面前，寻求上帝奇妙的赦免。一旦我们勇敢地面对这种极大的困苦，带到天父的面前，就能够逐渐地了解到，即使是婚姻里最糟的错误，那我常常说婚姻里最糟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婚外情。但是呢，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告诉我们，这种最糟的错误在神的恩典下面呢都会得着医治，甚至都会得着修补。当全世界的人或许在哼在唱，甚至以这个横笛在吹奏《奇妙恩典》这首美好的诗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了解这首诗歌它富有意义的背景。那这首《奇妙恩典》的诗歌作者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翰·牛顿。他曾经呢被英国海军征召，他在1744年在军舰上服役，但是呢他不喜欢服兵役，他就逃脱了。可是逃脱之后呢却被捕，在公开鞭打之后，在他自己的要求下，海军就派遣他到一艘奴隶船工作。最后呢，牛顿成了这艘奴隶贩卖船的船长。那么在1748年的5月10号，这艘破破烂烂的船在海上遇上了狂风。牛顿心里明白，老船破烂的船肯定会沉，在惊涛骇浪中，他向神呼求，求上帝怜悯搭救他。当风浪逐渐的平息，牛顿回到了客舱，他反复的想着，他向神寻求怜悯，这是很富讽刺性的事情。他船上这群人的性命都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从他们家乡买来的，他打算透过这艘船将这些人卖到奴隶市场，这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勾当，贩卖人口，人口贩子啊。但是那个时候牛顿他受不了自己的那种卑劣，他深深体会到上帝是以恩慈待他，这是一种不劳而获不配得的恩典，于是他仅仅可以用奇异这两个字来形容了。那朋友们，这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的生命的经历，不劳而获 不配得的恩惠。那么你呢？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奇异恩典呢？当我们明白上帝的饶恕是这样的宽，这样的广，这样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来饶恕我们的配偶490次甚至更多的次数。
奇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
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富林信徒家庭里面呢，对于我们选择配偶方面呢，给我们了有很多的提醒。在第七章呢，有这样的一段话说，爱是一种珍贵的恩赐，是我们从耶稣那里得来的，纯洁而神圣的爱情不是一种感觉，乃是一种节操。凡为真爱激动的人，既不是无理智的，也不是盲目的。真实、纯正、专一、清洁的爱实在太稀少了，这种珍贵的礼物极其罕见，而情欲却往往被称为爱。真正的爱是一种高尚圣洁的道德，它的性质与那出于情感冲动，一遇严格考验就会忽然消灭的爱是完全不同的。爱是上天所栽培的植物，必须加以培育和养护。慈善的心肠，诚实而仁爱的言语，能使家庭幸福，而且能够发出一种提拔人的感化力， 足以影响他周围的所及的人。爱它不是无理智的，也不是盲目的，爱是纯良而圣洁的，但是人肉心中的情欲却完全不同。圣洁之爱在一切计划中都必包含上帝在内，也必完全与上帝的圣灵相结合，而情欲却是任性的、轻率的、无理智的、反抗一切约束的，甚至会把心目中选定的对象当作偶像。而心内怀有真实之爱的人，一举一动都必表现出上帝的恩惠，他们预备结婚的每一步骤中都必带着谦逊、朴素、诚实、道德与宗教信仰的特质。如此受约束的人，必不至专注于彼此间的交往，因而丧失了对祷告聚会和崇拜聚会的兴趣。他们拥护真理的热诚，也必不至因疏忽上帝基于他的恩慈所赐予的各种机会和权利而消磨。那建立于只在满足情欲之基础上的爱，必是任性盲目而不受控制的。名誉、真理以及心智上每一种高尚而尊贵的能力，都成了情欲的奴役。被这迷恋之锁链捆绑的人，往往听不见理智与良知的呼声，礼遇或者是恳劝都不能够使他清醒自己行为的欲望。真爱并不是一种强悍、狂热、操之过急的情欲，相反，它的品质乃是宁静而深切的，它看透一切仅具表面的事物，而独为优良的德性所吸引，它是明智而有辨识力的，而它的专程是真实而持久的。爱若超乎情欲和冲动的范畴之外，就必变为属灵化而流露于言行中。各位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，这份礼物是一本书，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《立志恩言》，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，会带给我们鼓励，也会带给我们安慰。《立志恩言》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写信给我，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at。vohc.cn，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